当中，那我们有一个中秋节，我们可以有机会啊，跟心里所爱的人、跟家人可以团圆啊。相信在这个周末，有很多人啊搭车南南北北，想要跟自己的亲人相聚，求上帝保守，让这个周末我们有好的天气啊，大家交通出入平安。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从创世纪当中啊雅各的家庭。啊，盼望能够学习到一些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帮助的功课。我们开始以前这样跟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先唱一首歌，啊，叫做《我真祝福》啊，这个是台语的哈，台语的。我没有时间打 PowerPoint， 所以我把那个 PDF 档呢，用那个剪贴的方法贴过来，所以有一些怪怪的，就是。没有办法贴得那么好哈，啊，今天有人会失琴吗？有没有琴手？好，来，谢谢。我们有歌谱啊，这首歌哈，是那个，我在美国台虎教会的时候啊，学会唱，是那个高吉乐牧师他翻成台语哈，啊。人生路途，各种情境中间，最多忧愁甲苦难。咱着互生命黑暗变光明，忧伤得安慰平静。予我真祝福，予我真祝福，用我性命荣光主名。予我真祝福，主听我祈祷。予我真祝福，带人归基督。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哈。谱在这里。啊，第二章哦，第二节，报用救助极大疼痛温情，报用伊赎罪官兵。咱的生活时刻有好见证，就会带人到主前。啊，副歌是一样哈、哦。啊，第三节，你有白白得到，白白给人分享主无限疼痛，扶持软弱，帮咱日日加强，就尽力完全你使命哈、哦。OK。好，好，来，人生路途，各种情境中间，最最忧愁甲苦难，咱着好使命黑暗变光明。忧伤的安慰平静，哦，我真祝福，哦，我真祝福，用我生命，用光主名，哦，我真祝福，主听我祈祷，哦，我真祝福，主人归祈祷。咱哈、哦、用英文把这个副歌唱一遍。那个原来他们是英文的哈、哦、，Make me 不是，可以降一点吗？还是有困难啊？他这个是赵普谈，我知道。啊，没关系 ，Make me a blessing 哈、哦、，Make me a blessing，Make me a blessing。Out of my life, may Jesus shine. Make me a blessing, oh Savior, I pray. Make me. 如果你说有一句话成为基督教跟所有宗教不同的特点，应该是这一句，就是 make me a blessing， 不是 give me a blessing， 是 make me a blessing， 把我成为一个祝福，不是给我一个祝福，给我一个祝福，我是祝福的接收者，把我成为一个祝福，是我是成为祝福的管道，我也不是祝福者，我也不是祝福的接收者，我是一个祝福的，他们英文叫 channel blessing， 我是一个祝，好像主来注意一下自来水啊，那个水管从那个水源地接到我们家里，中间的那些管子就是 channel of water， 就是水管啊，水管常常是埋在地里面，对不对？如果你是在水源地，哇，那个很重要，要派兵守起来，对不对？那是我们水源嘛，祝福的来源。那如果我们家里边，我们就是享受水，用得很快乐，我们洗澡啊，煮饭啊，对不对？我们享受那些水。可是水管呢，它没有用水啊，水只是经由它把水源地的水通到用户的家里，让用户需要水的人可以享受到水。而且呢，那个水管常常是不会被注意的，是埋在地里面的，可是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祝福的源头是上帝，那祝福的末端是全世界的人，那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那一条管子。那这是亚伯拉罕被上帝呼召的时候，我觉得上帝给他讲的最重要是最后这一句话。那今天我们要看的雅各呢，这是应该是有点奇怪哦，雅各根本没有这种态度。虽然雅各有点改变，可是事实上他只是对上帝呢，从我阿公的上帝、我爸爸的上帝变成，如果你保护我，我发家、我发钱、我发欠钱免还哈，就是你帮我解决困难，你让我平安的回家，不会被哥哥杀掉的话，那我就拜你。那这种态度跟台湾人很像，我们拜任何神明都是这个态度嘛，对不对？我给你许愿，我许愿，然后呢，你就祝福我，然后呢，我就还愿，对不对？还愿，下次碰到困难，我再跟你许愿，那你再祝福我。所以，我们是祝福的领受者，我们也愿意跟祝福的源头有一些回馈。台湾人也不会白占便宜啦，就是说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嘛，对不对？所以台湾的庙很兴，因为他有困难，他就向神明祈求、祷告、拜拜，对不对？然后困难解决了，他会回馈的。那雅各其实在这个阶段，他的态度跟台湾人拜拜是差不多啦，但是不知不觉的，雅各居然成为拉班祝福的来源啊，由拉班讲出来啊。这个我在昨天在准备今天上课的时候觉得很奇妙，会不会基督徒有时候也是这样？其实他心里还是有点自私，就是说他还没有那么大方，那么慈爱哈，但是因为他的生命已经被上帝的爱已经转变了，不知不觉当中，你这样的转变就已经把上帝的恩典带到你周围的人啊，你自己还不知道，你也不是故意要去爱他们或是帮助他们，但是不知不觉就产生这样的正面的影响啊，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联想。所以我就想到用这一首诗歌，我们就先唱到这里哈，就是使我曾祝福。等一下啊，我把这个歌词稍微解释一下哈，人生路途啊，各种情境中间很多忧愁跟苦难哈，一般来讲，如果我在如意的时候，上帝有祝福，我也不要。哦，如果我今天刚刚吃得很饱，你有满汉全席拿过来，我说都行，我吃饱。一般来讲，会想要找神明，大部分是在倒霉的时候，有困难，有不确定，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所以这个歌一开始讲说，人生旅途有各种情境当中，就是忧愁跟苦难，常常是让人，不管你找到是上帝还是什么阿拉还是什么马祖了哈，就是人会想要找自己以外人之外的帮助，常常是在不知道要怎样，就是碰到困境、碰到很难的时候。那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如果基督教讲的上帝不是心理作用，我常常讲这句话哈，有两种可能嘛，一个就是你自己想的嘛，所谓信仰就是信有就有， 不信就没有嘛，哈、哦，怎么心哎，心诚则灵啊，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那基本上就是把宗教心理化，我们叫做 psychologized religion， 宗教信仰是存乎一心的、啊。佛教也常常这样讲，就是外面那个不重要，重要是你的心嘛。你的心如果变化了，世界都变美丽了，所以都是在你心里面。但是如果基督教只是这样的话，那么也是有好处啦，就是说我的心里就变得比较积极啊，比较乐观啊，比较平安啊，比较还是有赚啊。可是外面的困难就帮不上忙，因为我的心理作用只能够影响我自己，还有我对事情的解读啊、看法啊、反应啊，对不对？可是外面发生的事情，我哪有法度，没法度嘛，哈、哦。那这种事情，当外面发生的事情很困难，不是你的心理作用能够解决的时候，你势必要寻找外力。就是说我靠自己怎么想都想不出名堂的时候，如果有外力可以帮忙，不管是人啊是神啊，我都要。我在恒春当医生的时候，我常常讲这个故事，就是会碰到开刀嘛。那开刀一定会给病人跟家属写一张叫做手术自愿书，你们在不下鬼嘛？哈、哦，那里面一定会写说哈，这个意外是难免的，一定有这一句话。就是说手术当中因为有危险，所以我们必须要你了解这个危险以后，你愿意冒这个险，签了名，我们再开刀。这个在医学伦理上叫做 informed consent。就是知情同意，医生不应该把危险呢不让病人知道，然后就动刀，然后病人发生危险，那病人都知道以后，他评估的结果，他愿意冒这个险，他签了同意书，医生才可以下刀。那为什么要写这一张呢？就代表人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掌控，当刀子从皮肤划下去以后，没有一个医生有办法确实知道里面会碰到什么。我当时他就碰过，一开下去那个血就一直冒出来，你怎么办？弄不快，整个那个开刀的地方都是血，就那个皮样，我们叫皮样，那个东西就夹。啊，如果好命啊，就夹到那个血管的话，血就停了，你吸一吸，就看得到到底问题是什么。夹不到的话，就偏偏灌血啊。啊，我力不发抖啊，啊，这种情况会发生啊。麻药打进去还没有麻，病人就休克了。我们叫那个。叫什么？那个有一个字，就是那个极度过敏啊，那个叫什么？有没有有一种一打下去就 shock， 那个 trachea 就缩起来，然后病人就死掉了。哦，应该是一种 idiosyncratic 什么，就是说病人的体质跟这个药的美哈啦。我们有帮这科医生叫做啥？啊？哦 ，anaphylaxis 啦，嘿啦，我医生都顾不着，连咩离都不要啊。翻译 ，anaphylaxis 啊，医生很胖，我就碰过一个，结果我被告啊。我这一生就碰过一个，在恒春的时候，为了帮别的医院擦屁股，别的医院钱赚完了，发现那个双胞胎不好生，就把他丢到我们医院来。然后我跟我的同学 Ong Ren 就下去要救他，哪里知道就碰到 anaphylaxis。一失三命，妈妈两个孩子就走了，我是负责麻醉，能怎么样？你知道吗？啊，这个事情发生了，当然对，那个先生是很抱歉呐、啊，就是望这个，那当然医疗就需要调查嘛，然后这医疗事故委员会就调查这个你有没有过失嘛，你有没有照麻醉要预备的事情都有做了，然后是安娜菲拉斯还是你是别的问题嘛，那个都没有关系，那我就坦然面对。最可怜的是警察就找我要钱，跟警察没有关系啊，对不对？有病人死的警察就是要登记啊，有死亡然后就报警察局就上报，就是啊，然后就是那个卫生署那边就有一个医疗委员会就来调查，因为这个是正常的。但为什么这样子？对我来讲那是很大的苦难，没有办法解释。那怎么办？我还有一个案在生，就是那个车祸的案还没有判完，还在法院跑，还有第二案，所以那个只要法官问你说你有没有案，我还要说我有案，而且还没结案。啊，我是为了我的信仰，放弃台大，然后跑去恒春，那就碰到这样，那你怎么解释？你怎么面对？所以，当你讲到说人生有各种忧愁苦难的时候，我是有一些体验呐、啊。 啊，在那种时候就靠到上帝，啊，不然要怎样？你根本没有办法嘛。那神的怜悯啦，事情是有转的啦。不过今天不是讲那个故事，那个故事讲起来都热热等哈。那包括有一个国民党的那个间谍在中国被共产党抓到，然后抓到牢里面去，把他的指甲拔光，用什么刺他的这个最敏感的地方，要把他搞死。然后后来国民党想办法又派间谍去把他偷回来哈。那个人成为台湾南部的那个国家安全的总召，就住在恒春。啊，这个因为他当间谍都抽烟嘛，抽得很凶，所以你知道废气总 MVC 嘛，很厉害。阿姨嘛怎样，他自己知道，所以政府给他一块山地，就在恒春的山上，他坟墓都盖好了，就在家前面盖了一个坟墓。天气好的时候，他遥望大陆，知道吗？望他的故乡，他知道他回不去了。然后就住在那边啊，每一次发作的时候，穿魔鬼打电话到医院，我就开救护车，呜呜呜，到山上去急救，救了几次都变朋友了。后来就一句话，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被那个警察逼得走投无路，24小时猛扣。我们警察局有7个啦吼，啊，局长多少啊？下面警员吼一个多少就好啊，我呢随意啦，哎。我随在你啦，你看你生意安那拢好啦，那就这样啊。我跟他说，如果我有错，我再给你钱，我就是两错，这样的对吗？啊，如果我没有错，我没有理由给你钱啦，啊，你就报嘛，我没有拜托你不报，这个事情发生就是这样，我必须面对啊。怎么跟他台湾囡仔哦，很年轻哦，20几岁的小警察，一直跟他讲，你也拿不到，我不给你，你不要拿。结果他是在警察值班的时候一直打电话，拿不到不甘愿，一直打。结果我只是去跟那个人讲怎么办，他说没有问题，包在我晚上他来跪我，你知道吗？那个警察来跪我，哦，你是怎样啊？你不是跟我拿，我跟你说我没有钱吗？钱不会给你啊，啊你跪什么？他说吼，我有一个阿嬷，一个母，三个囝，问到个一两只狗，三只狗吼，啊如果我被抓去关的话，他们都会饿死啦。哦，靠，我足可怜。我跟他说：“哦，我不是跟你说不要吗？”他说：“我被录音了啦。你知道厉害吗？就是警察局内部对自己内部的东西，大家很弹更啊。马上我们告诉他说：“你被抓把柄了。”他跑来就是要我跟法官说，他没有跟我要钱，他要我跟答应那一句话。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哎，核心嘛，哈，没有，就是说。你只要答应我哈，去法院，如果法官问你，你就说我根本没有跟你要红包。我说先生，你不是跟我说你被录音了吗？啊，我如果跟法官说没有，法官当年把录音放出来啊，我们的戏啊，会给一条罪，叫做伪证。我跟他说，我不会讲跟事实相反的话，但是我答应你，如果法官没有问，我不会揭发你，这个我做得到。无问我袂讲，若问我会老实讲，就是安尼啦。很妙，法官就问了一点点，然后就绕过去了。你看法官跟警察配合好不好？对不起哦，这是我分享我的经验，真的配合够好。因为他没有问他那个账，很难解，因为人家后面有调查局有录音，他不处理也不行。我是被告，警察是证人，问到一半，法官话一转，就问那个警察说：“啊，你有讲偷啥？”伊讲有啦，哦，很聪明哦。我偷一张红纸，我讨个红，因为呢碰到死人呢是不吉利的，我只要一张红纸来求得平安而已。然后法官就没有回过来问我说他真的是这样吗？就没有问了。所以如果你说有没有问，有问，有没有问，没有问，那我答应他我不会主动揭发，所以这个案子就不了了之。那我就走那个正常的程序，那个警察就暂时消失。就不晓得被调到哪里，你知道吗？那是暂时哦。等到我要出国的时候，发现他要调回来，我刚好在办出国那个什么，结果发现就是他，他看到我不好意思这样头低低的，啊，故事就结束了。啊，苦难，各式各样的苦难都会有，对不对？生病有没有？突然被医生说你是癌。啊，我们在维也纳，本来身体好好的，对不对？也没有什么症状啊，都会有啊。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机会，因为在那个时候， 我们比较可能去向神明或是神求帮助，你就有机会去体验那个神明是真的会帮助你的，还是只是心理作用的。你至少你有机会实验吧。所以他说，基督徒如果碰到别人在苦难中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做那个 channel of blessing， 那个上帝祝福的管道。他说，你可以让旁边的黑暗变成光明，让忧伤的得到平静，那个就是 make me a blessing。这个歌词是很简单，不过我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当你在人生有很多体会以后，你就知道什么叫苦难，什么叫神的恩典。那么在当中，我们当中如果是基督徒的，你也可以跟神说，让我有那种敏感的心，当碰到周围有人陷在这样的苦难里面的时候，我能够替他祷告，我能够帮助他，让他多一点点光明。其实传教是这个是最好的方法了，这个叫趁人之危趁火打劫，但是呢图利他人，又不是图利自己哈、就是他有困难嘛，因为你没有趁这个机会，在其他的机会一般来讲不容易啦，因为我都拜拜拜到好，你要我各该解的啥，对不对？我对我原来的生命的对不起啊，你知道台湾人很这样重义气啊，对不对？再怎么样那个神明也保护我家保护了几十年或几百年了，我怎么好听你讲一讲上帝什么样，我就转过来呢？这样台湾人这我算人吗？所以那种还是有。所以这在很大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说，好吧，那试试看啊，不然我就到头波了啊，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嘛齁。所以这个是，然后第二节就是我们在人家那种困难当中，我们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爱的温情呢来分享出去齁。那最重要的不是解决他外面的困难，是解决他里面的困难，就是赦罪。很多人来信教齁，是为了让他儿子改变，你知道吗？齁，他来教会他是希望有机会把孩子带，因为你那嫁不落来啦，啊，弟弟被变老毛吼，就是快要变坏了啊，很急嘛，啊，看来看去，教会的孩子好像还好，有一点怪怪，可是没有像我孩子这么怪吼，啊，就希望说有机会把孩子带来教会，看会不会让孩子都改，啊，这个没有错，应该对父母来讲，小孩子有困难，父母自己没有办法，希望借着宗教的力量或是上帝的力量让孩子改变，那也是对的哦，可以的，可是那个不是最对的。因为有问题的不是只有你的孩子，是你自己啦。那可是我们都说我还好啊，我现在职业正常，家庭正常，婚姻正常，那我有什么问题呢？啊，那个才是问题。我们叫做 no inside， 没有病耻感，这是最大的问题。因为那你跟人比嘛，就是说我不是最好的人啊，我比上不足，可是我也不是最烂的人啊，我是差不多还好啦，还好。所以我为什么需要信耶稣呢？所以某种程度来讲，如果你说困难是外面的困难，那个还是会过，那个只是事件嘛，就是外面碰到的事情嘛，那个警察怎么样，如果那个人没有帮我，我顶多就是去坐牢嘛，对不对？那几年后出来还是一样啊，没有什么了不起。今天我有一个客人是没有来，他就是坐牢坐了20年出来了啊，对不对？当然人生就去掉一大块，还是会过了。所以事件是很可怕，可是没有那么，可是那个如果是粘在身上的，你就那个牢就做不出来了。我这样讲对吗？如果那个问题是在我身上的，我跑去哪里没有用啊，他跟着我跑啊。常常有那个婚姻走不下去，就是昂阿沃就个性不合，然后吵到没有办法要离婚，那、啊、我们就啊买哪、哦、牧师都劝和不劝离嘛，可是就是没办法，就是要离啊。那离完以后就会再跑来问说，牧师啊，我已经离婚了，那我可以再婚吗？哦，就考虑这个问题。我就说啊，你离婚那个时候那些问题如果没有解决，你再婚只是把那个问题带到下一个婚姻，那你知道我想表达什么吗？就是在一个痛苦失败的婚姻当中，很少有一个人是纯洁的受害者，就是他100%的 victim， 完全都是被害。当然不是刚好每一次离婚都是50-50啦，哦，各坏一半，哦，很少啦，也许有一个90，有一个10嘛，哦，也许有70-30，就是会不一样。这个我同意啊，但是不会有零的啦。那么如果你这次婚姻失败，那你的那个30或20的部分你没有发现啊，没有处理， 你等于是带着这个再到另外一个婚姻去冒险。啊，所以我说，其实我个人觉得，外面的困难，比如说婚姻不行，离婚就解决了嘛。啊，可是你里面造成离婚那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不好啊，那个跟你一辈子啊。所以我觉得基督教的最大的恩典，不是帮你解决碰到的困难，而是你自己困难的来源，要对付你那个困难的来源，那个我们圣经叫罪，就是那个赦罪，那个是更重要。然后如果说基督徒他人格的扭曲或是改不掉的坏习惯，我比较常用这样的来表达哈，如果因为信耶稣真的有一点点改变，那个就叫见证，那个就叫好见证。我们和平教会礼拜有两堂，一堂叫台语堂，一堂叫华语堂。那台语堂就是传统的台湾人的礼拜啊，华语堂就有打鼓、有唱歌，还有见证。所以我每个礼拜会听一篇见证，注意听，很多人的见证是属于那个苦难得到解决的见证，而不是自己的人格在事情经历中被神改变的见证。啊，那个见证只是神的大力，可是自己的见证那个是生命的转变，我觉得后者的见证是更有力量。如果你讲的见证就是说我有困难，我祷告上帝帮我解决困难，那这个见证的是我的上帝真相，我的上帝很棒很厉害啊，可是我还是我啊，也许我很多困难祷告了问题解决了啊，我也是我，我的问题还在啊，根本没有处理到我的问题啊。可是如果我讲的不是事情解决、困难解决，而是我在这些困难当中，我发现我自己有一些毛病，而这个毛病改变了，我觉得那个是最棒。所以其实这个诗歌第一节讲到外面有困难而会忧伤，第二节就讲到其实罪得赦免最重要的是变成一个生命改变的见证。好，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帮忙别人到耶稣的面前。那第三节呢，就是福音不能卖，不能拿来牟利啦。他说你白白得来，白白给，分享主无限疼爱。这个分享跟白白很重要，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是无价的。容许我稍微讲一下这个无价，叫 priceless，有人把它解释成 cheap， 廉价，就是跳楼大打折还是大拍卖哈？廉怎么写啊？我说不要写，怎么呢？哦，现在撇撇的，就还廉价，就是啊，免啦，打一折打两折哈，就是小小阿贝利亚呢哈，这是一个解释，另外一个解释是。priceless 呢是无价呢，不是廉价，它是那个叫做什么，就是买不起的，你没有办法付得起代价哈，太贵了，没有办法，所以赏你了，送给你不必钱，不是它不值钱，这样懂吗？那这种无价的恩典呢，这种 priceless 是很宝贵的意思，不是很没有价值的意思。你去查英文看呢 ，priceless 不是 cheap。那耶稣基督的恩典是这样哈，它是白白的，是不必钱的，不是不值钱的，白白的给你。可是呢，它有一个很严格的要求，你也要白白的给别人，那叫功德嘛，对不对？就是我这样给你，那你总不能拿这个拿去卖嘛。我记得。你在网络上如果拿到一个东西，很好的东西，他跟你说免费，他上面有这个写说，条件是你不能拿去商业用途。很好的城市，很好的土，很好的什么哈，他说这个是免费使用，可是不得商用，你用来啊什么教育啊，用来什么慈善啊哈，欢迎你使用，大概是这个意思哦。那基督教的恩典是属于这一类的，它是免费的，不是廉价。不是没有价值，是无价之宝，是很贵的。但是因为是白白得来，你就要白白的跟人家分享哈。就是好， 那所以第三节就讲到这个白白哈，六白白得到白白好人。那我再讲分享，分享的时候，假贺道修补了。所以你不是厨师，你也不是饭店的老板，你是顾客，你是刚好那个旅馆那个餐厅在大打折的时候去吃到很贵的东西，可是很便宜，甚至不用钱，你很高兴的打电话跟你朋友说：“干明仔载的无啊吼，赶快去吃。”那个就是你的角色。所以呢，你不是恩典的供应者，你也是恩典的领受者。你跟别人不同，是你比别人早一步吃到好东西。安尼讲啊，如果说，比如说最近你想买西装，刚好收购大打折，而且那个不是假的，是真的很棒的西装，打两折，你买来穿起来很棒，你一定会赶快打电话给你好朋友，最近要结婚正在找西装的，会跟他说：“卡金奇，那个地方在打折，你去看看。”啊，这个叫够朋友，这样讲对吗？啊，那个叫分享了。甚至有一个故事，就是有四个乞丐哈，那个乞丐是因为他是有病，皮肤病啊，叫做胎哥啊，麻风病。那在旧约呢，我不晓得是宗教理由还是医学理由、卫生理由哈，就是这种病怕会传染，就规定他们要隔离啦。所谓隔离就是不能住到城里，都要住在外面。以色列人跟外国人打仗啊，被包围了。啊，你怎样？被包围的那都是腰细啊，不最大细，就是里面的东西没得吃的，或是水没得喝的，就糟糕了。他就不打嘛，他就把你围起来，让你。现在利比亚的那个哥达会好像恐怕就是这样，就是他不必打你啊，他就把你包起来，啊，把你切断所有的跟外界的那个通路。你都无啊，你能撑多久？啊，所以那个包在那边呢，那四个乞丐刚好是夹心饼干，因为里面不能进去，里面城市它是被规定不可以进去，外面走不了，外面敌人包起来，他刚好就是在那个敌人跟以色列人的城的中间呐、啊，摇花被戏，以前乞丐哦还可以在门口等人家出门的时候啊讨一些饭吃啊还可以活，现在里面的人出不来啊，都锁起来，里面也没有东西吃了，啊，所以那几个乞丐说，来对比塞利比啊，进去也没有用，里面也没有东西的，啊，只有一个就是到敌人那边去啊，去偷鸡嘛。看你有没有得吃啊，不然就是饿死了。这四个人就是说，反正一定要死了，就去逃逃看。结果想不到去的时候，敌人跑光了，因为上帝那个晚上不晓得弄什么恐怖电影给他们看了，吓坏了，跑光光了，而且跑到一个程度就是来不及，锅子来不及拿哈，所以红肉面什么都还在煮哈，还在咕咕咕咕，然后就跑掉了。哦，那这乞丐就好高兴，哇，弟弟家哈，哇，吃的好食物，然后吃到一半，有一个说啊，是啊。啊，里面全城的人要饿死了啊！这里有这种免钱的那么多啊，那假别料嘛！我们四个人对不对？啊，让你们饿死，这啊，将来被人家知道那一点叫美戏，所以那些乞丐就换一个危，冒一个危险，因为他自己不可以进城嘛。然后他们进城就要手遮着自己的嘴巴，因为可能怕空气感染嘛，就说不洁净，不洁净哈。然后他们就这样不洁就进城去，然后大声讲：“我靠，没家啊！”那个就是我们，知道吗？基督徒。就是胎哥哎，就是麻风病，就是自己是有问题的。基督徒就是自己快饿死了，可是神就准备一大堆免费的食物在那边。那基督徒不应该自私到自己吃饱吃一点哦，啊就好啊。你应该记得，城里面还有你的亲戚朋友，他们可能比你好，因为你胎哥他没有嘛哈。可是他们现在很可怜啊，快饿死了。你至少跟他们讲一声吧，这个我想我们会做到吧。都该供起来供。教堂家啊，他可以不来吃啊，那是他的事情啊。啊，传福音其实是这样的 啊，那个故事我觉得就是分享的最好的诠释哈。这个无限的爱不是我们的，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我们也是领受爱的，但是我们乐意跟人家讲说，这里有好机会，你要不要试试看？我多讲几句。最近我碰到好多人跟我说，牧师，你讲的道也不错，基督教我看来看去也应该是好，可是。我爸爸妈妈吼，我妈妈吃菜，吃四五十年，我一定要等到他百年后我才来受洗。这个叫孝顺是吗？这是很多人这样想哦。我没有攻击的意思，就是说台湾人真的是想说，年纪那么大了吼，九十几岁了，啊，如果我让他知道我受洗，哎，都活活气死，那我怎么交代嘛？对不对？ 我不能为了自己要去天堂，然后让爸爸妈妈气死嘛，这个是一种想法。哦，最近有另外一种想法，我就跟他说，如果基督教不是心理症，就这句话，不是自己想想自己高兴，是真的有上帝，真的有审判，如果是这样的话，啊，你现在有机会听到，你的父母还没有机会听到，或是有机会听到，他们有机会看到好见证，就是让他们羡慕，对不对？所以他们还是想继续拜嘛。那你知道这个是真的是跟永生有关，不是只有今生哦。你好意思让爸爸妈妈连信主的机会都没有，让他就这样死掉下地狱，然后你才赶快受洗上天堂，那个叫孝顺吗？啊，当时可是我如果受洗的话，爸爸妈妈就会细起边了哈。我说，那你就要问自己说，我怎么受洗对爸爸妈妈不会太刺激啊？你要想这个问题啊。哦，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让爸爸妈妈知道你开始在走教会。这个一般台湾人不会反对，你卖色的喝，知道吗？哦，你不要入教啊，你去教会 OK 啦。哦，反正教会也不会教人做坏嘛，是这样。然后呢，重要来的。就是见证，就是那个，是不是？咱的生活是刻骨和见证。你要受洗以前，你跟上帝祷告说：“让我的生命改变到一个程度，我爸爸妈妈会偷偷的羡慕当基督徒。”那个是前提。他可以说我不信，我怎么样？可以啊，我不去教会哈。可是我想，哎呀，我这个囝吼，搞都搞不落来吼，怎么弄都不来啊？怎么最近才去教会一段时间，怎么就改变了？那个最有力量。啊，等到他们改变到一个程度，想问你说，哎，啊，你最近去教会创啥？啊，无我以前跟你改改搞不落来，今麦哪会改会过来是？你就说啊，爸爸妈妈，你无你敢唔来看麦啊？哦，唔免说你哦，我还没受洗啊。哦，就让他们有机会接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接触以后，爸爸妈妈就有机会去想说，我拜了几十年的这个，跟现在第一次认识的这个，我是说，至少你跟上帝祷告说，让我生命的改变会吸引爸爸妈妈有兴趣来了解安德赫，然后再来就看神的带领，也不必勉强啦。好，哦，啊，如果到有一天他们自己想要，我碰过那个八九十岁，后来想清楚，他说我要受洗，有啊。不是没有，在美国也有，在台湾也有，所以每一个人，我是觉得至少给他机会接触，然后接触到是真的基督教内容，不是表面的，哦，礼拜天要去做礼拜啦，吼，哦，然后拿钱要献十分之一啦，那个不是不重要，可是那个不是核心，核心是啊，你信了说有好不？你敢有改变？哦，所以我是觉得基督教哈，哦，用这一首歌简单的歌就是，让我真祝福哈。让我成为祝福，一个最大的祝福是你的改变，引起周围的人有兴趣去了解，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祝福哈。好，我的前言讲到这里，那我们来看，我们来结束上一次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带来，今天我们花了第41章，对不对哈？第42章。好，那我要把第41章的尾巴哈，我记得上一次我很快的把它就把它讲完了，没有讲结论了哈。好，我们来从那个29章哈，创世纪29章28节到29节，我想我把后面好好的结束一下哈。创世纪29章28节29节哈，雅各他喜欢的是。那个体型优美的妹妹，眼睛很漂亮的姐姐，她没有兴趣。那个目光温柔，那个吸引力不够。那个体态优美，那个才好啊，那个才好。然后呢，她就是想要跟这个妹妹结婚。然后呢，因为她是逃难，所以她没有带聘金来，啊，没有办法，就自己跟她的岳父建议说：“阿伯，这刚来度哈，我帮你做工啊。”那7年的无钱工算是很大的一个礼的啦，啊，这个又算这个都也合啦哈，哦，就是划算。他觉得这个交易很不错，所以就说好。其实那这个业务另有打算哈，哦，另有打算，因为他有一个老大哈，哦，只有眼睛漂亮，其他都不漂亮。我不知道那个要怎么描述，就 anyway 就是嫁不出去了，哦，可见当时的男孩子都只看体型，不看眼睛的啦。 然后他就是头痛嘛，啊，他看这个老喜郎，这个雅各看起来推推哈，啊，即使雅各很奸呐，他不知道这个阿姑要的怎样哈，开始的时候以为说看起来老喜郎好欺负嘛哈，然后他说想要一死两鸟哈，就是说一下子就把两个都嫁出去，啊，当然不能讲啊，你一讲的话雅各就召唤他不一点哈，跑光了，所以就用骗的。好，雅各是很会骗人，很会骗人，也会被骗哈。这个很清楚，就是这样子。因为在爱情下面呢，就失掉聪明了，一般都是这样。一旦恋爱呢，他可能忘记啊，就是只有想到爱情，那个叫什么，罗曼蒂克的那个啊，追男人一分泌出来哈，理性都没有，什么都不会考虑了。然后就是这个舅舅呢，就说七年呐，爱动物怕病子哈。我记得给你们听那首歌对吧？就千金万金我马嘎达哈，哦，信一圣上对吧？哈，就眼睛眨一下过去了。啊，这舅舅很厉害，居然忘记七年到了都不讲话。可是雅各很聪明，他有一个 iPad， 然后他一直在点哦，已经那人家这边弄的算馒头嘛哈，哎，六年200天201天，到七年到了，啊，阿姑啊，七年到了。那舅舅就知道了，说啊，很好很好很好，来，香囊客，好，哦，啊，就办喜宴，喜宴是七天，哇，他做七年苦工，还要请七天的客，那请客就喝酒啊，好高兴啊，那一天就入洞房，可是台电还没有拉那个电灯，所以入洞房的就欧密码，什么都看不到，台语叫做七迷曼巴拉，叫做 monkey 啦，哦，对啊，不然你怎么办？你就用摸的啊，看这个软的还是硬的，还是大的小的，那就瞎子在巴拉嘛，就 monkey 啊，那就摸摸摸啊。我觉得这个老大也有问题啊，可能爸爸有跟他商量，讲 hit 啊，你一定摸嗨，啊，就听出声无同啊，你知道吗？对不对？就你先生怎么摸你都不能出声音啊，怎么样都不能出声音，就是只要过那一夜，事情都解决了啊。那个老大也很聪明，就乖乖的都不出声音，所以雅各都不知道，很笨。然后就是什么洞房花烛夜啊，好高兴啊。那照圣经说，第二天就是，新郎好像太阳出洞房，哇，我娶某啊，我好高兴。结果太阳一照，糟糕，怎么是单眼皮的？怎么是那个老大呢？很生气，跑去跟他舅舅说：“哎呀，姑啊，没意思哦。”我不是跟你讲老二，我跟你讲得很清楚，只是差一点没有到法院去公证而已。啊，你怎么给我老大？阿姑公，没啊，我是要给你老二啊。可是老大没有嫁，老二不能嫁，所以你是要不到啊。所以老大先给你，才有机会得到老二啊。我这样讲不是对吗？这个不是很合理吗？你听了会不会吐血？啊，你没有跟说你不要老大，你只有说你要老二啊。啊，这个是我们这边的规矩，啊，你没有先探听。就是这个都这样啊，老大没有嫁，老二不能嫁。台湾你还有这个规矩有没有？有啊，我都碰到年轻人啊，一直在祷告，说希望姐姐赶快嫁，因为他们已经交很久了，可是姐姐还没嫁就不能嫁了，就卡在那边。那拉班就一下子解决两个问题，然后雅各脸都绿了啊，可是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不能否认。那拉班说啊，卖羞气啦，我就是要给你老二，我没有骗你啊，而且我不会要你七年后再，你七天后我就给你老二，哇，这样好，这叫做哈。贷款嘛，对不？就是先享受，然后再付钱啊。他说：“啊，那多久？还是七年啊？一个女儿七年嘛。啊，你前面那七年就是为老大，然后后面七年就为老二。那我们现在念的这一章呢，就是雅各在付贷款，这样懂吗？那付贷款就两个老婆，然后雅各就很累啦，就要排班嘛，哈。礼拜一跟大老婆睡，礼拜二跟二老婆睡，就是要公平啊。然后老婆开始生孩子，一个生，一个不生，然后不久呢。”那个不生的就赶快把他的婢女就送给老大，送给先生上这堆哦，赶快借他能够生。那生了几个以后，这个老大也不生了，他说怎么可以？他就把他的婢女也嫁给他哦。所以雅各现在很可怜，变成一个礼拜都不够分的哈，就是四个老婆，然后就轮流生，嘟嘟嘟嘟嘟嘟一下生了11个。七年过去了，七年过去了，他的阿姑啊。还是没有跟他讲话，这个阿姑很厉害，阿姑厉害就是说他不讲话啊，万一你忘记的话是你倒霉嘛，你都做的嘛，对不对啊？可是雅各很精明， 一动死嘛。所以十四年到的时候，阿姑啊，我要回家了。你知道吗？他做了十四年工，一毛钱都没有拿工钱，可是呢，现在变成四个老婆，十一个儿子加一个女儿，什么都没有，他还是要回去。而这种处境下面，那个阿姑呢就开始下软了，因为这十四年来啊，这个拉班哦，他只有一小群羊，被雅各弄得变成一大群羊。啊，这个看在眼里呢，而且是没钱干啊，一毛钱都不必付，哇，这个好棒！所以这个阿姑就说：“我看得很清楚，是因为你，上帝祝福我，就是我刚才讲那个 channel blessing。”雅各才没有那个意思啊，可是是真的这样。雅各就顺水推舟，好，既然是这样讲的话，你总要给我一点红利吧？啊，我花贝安娜，我这一家子这么大啊，我什么都没有，我一继续做下去不算什么嘛。啊、所以他们就开始讲工钱的事情，然后今天我们就要念到这个、啊、工钱就很好玩哦，他就给他舅舅一个，对舅舅来讲是包赚的一个条约，那这个跟那个 dollarship 有关系哦，这很奇怪，到创世纪就讲到这个基因工程的事情哦，他就跟他说哦，这个羊哦，有灰有白啦哈，有纯种的有杂种的嘛哈。啊，他跟他舅舅说：“吼，这样好了，我也不要固定薪水，我拿 bonus 就好。哦，有谈有分啊，这样你就没料嘛，吼，没有薪水，我不必拿薪水。但是如果我帮你养的羊，吼，如果生出来是白的，就是你的，啊，灰就是我的。然后呢，为了证明我没有占你的便宜，要开始的时候，我同意你把所有花的都分开，就是把他的羊呢。”灰跟笋的吼，纯白的跟有点的分开，啊，分开以后呢，那些花的还是你的，我只负责看你的白的。然后养到我要回家的时候，里面有花的就是我的，啊，那个就只有等突变，这样懂吗？啊，突变的机会就很低啊，真的很低啊。那你知道上帝告诉他说，我给你一个方法可以促进突变率吼，那我就不知道。然后他就弄一点技巧，啊，结果就。变出来了哈，这个大概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如果一个 summary 的话，好，我们回来做上一次的结论，29章28到29节。那么雅各想要娶这个妹妹嘛哈，然后做了7年的无心工，但是想不到结果是他的舅舅现在是岳父了哈，欺骗，结果娶了姐姐妹妹两个都娶了，另外还送两个婢女哈，那。然后我在这里提到，上帝可以从人的恶中成善，就是说，上帝要完成他的工作，有时候他容许人，使恶，啊，这个是基督教神学中有很奇怪的。约瑟在被卖到埃及以后，他的爸爸死了，他的十个哥哥就很担心约瑟会报复，因为爸爸走了，以前他们出卖他差一点害死他，让他做奴隶，可是约瑟讲一句话说，你们真的是很烂，你们真的是不好，可是上帝借着你们的不好，让这一次大饥荒的时候我们全家不会饿死，这是上帝的好。哎，这一句话讲起来很轻松，做起来不容易呢。我们人生当中有时候真的会遭遇到一些别人的不好，让你受苦，然后等到事情过了以后，你发现其实在苦难当中也有神的恩典的时候，你能把这两个区分吗？有的是这样讲，既然我的恶让你得到好处，那我应该有红利吧，啊，这个叫做以恶为善。有人到现在还在帮犹大喊冤，你听过这种神学吗？啊，耶稣十二个门徒如果没有一个犹大，啊，你给他闹是你给他不出卖的话，耶稣不上十字架，你们基督教就完了嘛，就连头都没有嘛。所以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至少应该给他一点 bonus 吧。啊，这个就是混乱的问题，就是说恶跟善之间，如果说基督教说人的恶上帝有能力把它化为善的结果，并没有把恶变成善，这知道我的意思吗？上帝很清楚，恶就是恶，善就是善，啊，上帝搞吼，他有办法把人的恶带出善的结果，那是上帝厉害的地方。 可是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就把那个恶不是必然的原因啦、啊，只是上帝就借力使力，就完成他所做的。所以我们常常在解释这个时候，我希望我们大家至少头脑清楚，恶不会因为带出善果，恶就变成善。这是伦理学一个很大的争议哦。伦理学有两大学派，一个叫 deontology， 一个叫 utilitarian。啊，这两个派登是在这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争议哈。那个 deontology 就是原则论，或是义务论。